各位主日学老师，大家好。
大家好。
我们今天看的是《福音的使命二：宣教运动与教会的建立》第九课。今天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14章20节后半段到28章28节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题目：保罗和巴拿巴离开特比后，为什么说救回路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阿去？这个安提阿在哪里？保罗他们在那些地方都经历过什么事情？你如何理解他们原路返回的决定？为什么回访那些地方如此重要？那先看第一问：保罗和巴拿巴离开特比后，为什么说就回路斯德、以哥念、安提阿去？
这次是这个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这个旅行步道啊，旅行步道第一次走的是最近的，他们从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出来，他们先是坐船去了塞浦路斯，就居比路那个岛，那个岛穿过那个岛，然后从那个岛的这个西岸，这个坐船就去了。实际上，那一大片地方都可以看作是加拉太的那个地方。他们上船上岸的那个地方是这个别加，是庞菲利亚的那个省，应该是庞菲利亚。但是庞菲利亚那个省蛮小的。再往上走就是比西底，比西底其实应该就是那个南加拉太地区。再往北走就是加拉太。所以呢，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路线，他到了从那个别加上去就实际上就去了比西底的安提阿，然后又去了伊哥念，然后去了路斯德，从路斯德去的特比，所以到了特比这个地方，他们就等于是这次旅行的一个终点，然后呢就沿着原来的路回来，所以因着这个原因。他说：“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。”所以呢，到了特比，他们就向后转，然后沿着来的路回去。那么这样，他说的是回，因为他们就是原路返回，所以他们就用的是回啊，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。
对，那下一问就是这个安提阿是在哪里？
对，这里又提到一个安提阿。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安提阿，他们出来的时候是安提阿的教会差遣他们出来的，可是那个安提阿是叙利亚的安提阿，那个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啊，那个他们是在那里建立了教会，然后被教会差遣出来的。那么这个地方的安提阿实际上是他们的这个宣教的一个工厂，他们到了这边。这个地方的安提阿呢，这个城市的名字一样，但是省的名字不一样。这个地方是比西底的安提阿，这是一个不同的，离着路程还是不近，是蛮远的一个地方啊。
那下一问就是保罗他们在那些地方都经历过什么事情？
对，他说到了特比往回走，那么原路返回呢，这几个地方其实都有故事。来的时候是从安提阿到以哥念到路斯德，我们看沿途过来的这几个城市都出现了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先说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到了那儿的时候，保罗和巴拿巴在这个安息日进了犹太人的会堂。这些地方虽然都是外邦人的地方，但是看起来都有不少犹太人居住。所以他们这几个城里边都是有犹太人的会堂。犹太人的会堂里，除了在外邦生活的这些犹太人之外，也有那些他说敬虔的、皈依了犹太教的那些外邦人。那按照这个犹太人律法的那些规定，他们有一套规划成犹太人的程序。他们归信了犹太教，然后他们经过这个程序之后就变成了犹太人，是外邦的犹太人。那么这样呢，这些人都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守安息日，就去当地的犹太会堂里边做礼拜。那他们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候，那进了犹太会堂，管会堂的就说：“两位台兄，有什么劝勉的话吗？”那么这就是犹太人在安息日 会堂里边的敬拜的格式，他们就是这样的形式。那保罗就借着这样的机会，向他们开始宣讲耶稣基督。他先从旧约开始讲起，他说神设立了这个扫罗，做了40年的王，然后呢又兴起了大卫，然后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。那么这个先知指着他的后代预言说要兴起一位救主。然后从此就开始讲耶稣基督，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他们讲了耶稣基督救恩是从耶稣基督，这个施行的。那他讲了这些福音的真理之后，吸引了很多的人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请保罗下一个安息日再来讲。等到了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，不光是犹太人和归化的犹太人。很多外邦人也都来了，要听他讲这拯救的真理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就引起那些犹太人的这个嫉妒，所以那些人就挑动外邦人和那个尊贵的妇女，还有那些掌权的，然后开始这个逼迫巴拿巴和保罗。所以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被赶走了，赶走离开这个。比西底的安提阿，他们从安提阿走了之后，去了以哥念，在以哥念也是在犹太会堂里边宣讲，也是有很多人信主。那么这个时候又引起了他们的分裂，那些犹太人挑动外邦人，然后呢要用石头打他们，他们得到消息，他们就逃走了，逃到了路斯德。到了路斯德，他们看见一个生来就不会走路的一个瘫子，然后呢，他们用神迹医治了那个瘫子，可以走路了。那么这件事引起很大的轰动，那他们甚至认错了人，认为这个谁，这是一个多神的外邦的这样宗教的环境，所以这些人呢就说这个哇，说你们两个人不是凡人，是神哈，说这个谁，巴拿巴是丢失，然后说那个谁，保罗呢个子小一点，像是仆人，是希尔米。然后呢，那郊外的那个宙斯庙的祭司就来给他们献祭啊，把他们当神。所以他们拼命地说服他们说我们和你们一样是人，只不过呢给他们讲这个全能的拯救的神的信息。那么这样呢？实际上很多人都相信了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些从以哥念、从安提阿的那些犹太人追来了，然后这个逼迫就临到了这里，所以呢，这次不是威胁用这个石头打他们，是真的打，把保罗打得很厉害，他们以为保罗死了，被石头砸死了，那一定是砸昏过去了哈。然后呢，他们认为保罗死了，就把他拖出去。拖到城外去，那只不过呢，保罗没有死。当这个到了城外，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保罗和巴拿巴又进到城里去，然后他们到了特比，继续的传福音啊。那么这种情况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在以哥念，在路斯德，他们都遇到了很严峻的情况，是都引。第一，有很多的人相信他们传的福音；第二，都引起了激烈的反应，然后他们受到极大的逼迫，甚至被毒打，用石头几乎打死。所以是这样的情况，他们经历了这个非常特别的情况啊。
下一问就是你如何理解他们原路返回的决定？
他们原路返回啊，这个决定真的是不容易。我们刚才讲了，回顾了在各个地方发生的事儿，你就知道每一个地方都是不平静，这个每个地方都很危险，尤其是路斯德，这个那在这么危险的地方，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那你还回去吗？这真的是一个很严峻的决定啊！那他们决定要回去，决定要回去，这说明他们是非常勇敢的人，他们凭着极大的勇气决定再回去。可是这不光是勇敢的问题，这么危险的地方，你一定要回去，是一定有回去的价值。要是不是重要， 这么危险的地方就不应该回去，是吧？那它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的人信主，他们传了福音之后，很多人接受，所以这样一来呢，他们必须回去去兼顾这些人。这些人信了之后，他们就不能不管他们，他们带他们信主，他们就应该关心他们信心的成长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冒险也要回去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他们的离开是如此匆忙的离开，每一个地方都是引起了暴乱和逼迫，他们不得不离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可以想见，他们对那些新信主的人，来不及做非常周密的安排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急着回去，回去要完善这些安排，然后让他们的信心继续成长。另外呢，他要兼顾他们的信心。匆匆忙忙离开的时候，真理上有什么地方没有讲清楚，那他回去要把这些功课都弥补上，让他们真的有一个坚实的信心的基础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当他们被逼迫离开，甚至有的地方都已经把他打死，以为把他打死了，那这样的情形呢，让他们一定是心里头忧虑，甚至恐惧，是吧？这样的一个信仰带给他们很多的艰难。那保罗在这个时候要去安抚他们，要兼顾他们，让他们靠神胜过这一切的艰难。所以是这个原因，保罗必须得回去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即使不是这些艰难的地方，有一个更普遍的规律，就是每一个接受了救恩的人，都是一个稚嫩的生命，像一个小 baby 一样啊，出生的一个小 baby 一样。那他一定要有人照顾、抚养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他真的是活不过来，是吧？所以每一个接受了救恩的人，都是一个稚嫩的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需要牧者的抚养，所以从这个角度讲，保罗和巴拿巴，他们必须要回去，他们凭着勇气，也因着这个成长，生命成长的这个智慧，他们有这个智慧，他们一定要决定再回去重访这些地方啊。
那最后一问就是，为什么回访哪些地方如此重要？
对，我们刚才把这个，其实把最后这题都答了，在前边啊，就是这三层的重要性。一个是呢，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，他们需要做更周密的安排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他们走的时候都受到极大的逼迫，所以他们要回去兼顾他们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每一个新的生命的成长都需要抚养，要有成熟的生命牧养他们，所以这几个原因使他们一定要回去啊。
这是我们的第一组题目。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组题目：保罗、巴拿巴到了回访之处，如何兼顾门徒？什么是恒守所信的道？为什么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？你认为那些门徒听了这样的劝勉会有何感想？你有何感想？那先看第一问：保罗、巴拿巴到了回访之处，如何兼顾门徒？
我们刚才说，他们回去就是为了兼顾门徒，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很多人信主啊。那他们是怎么样兼顾门徒的呢？在这里边是22节，他们回到这些地方呢，说兼顾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。那么这22节描写的是他们怎么样的兼顾门徒啊？那么这里边主要提到的是两个地方，他们回去，他们又回到他们当中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兼顾，是吧？他们一定是给他们传了福音，是福音上的父母啊。再来的时候，他们本来就得到兼顾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，他们在劝勉上强调的两个方面。一个是让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一个是 要预备经历许多的艰难。当然，除了这两个方面，23节其实也是坚固的内容。这个内容呢，就是完善他们的教会，帮助他们建立起教会来。这个教会使他们，可以比较稳定的、扎实的成长。那么这些都是坚固的方法啊。
那下一问是什么是恒守所信的道？
所以刚才说坚固的里边的第一种劝勉，就是劝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。这个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恒守所信的道呢？其实重点在恒上啊，这个恒就是恒长。那一个人信主，总是因着心里的感动和因着自己眼前的处境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一个刚信主的人可能眼光没有那么长远。他是为了眼前的一些，他接受了这个所传的真理，那么，所以这一次来兼顾他们的重点就是恒长，恒守所信的道。这个道不是为了你解决眼前的困难，也不是为了一时的激动，这个道是你一生的真理，这是你生命的归宿。所以呢，你要做恒长的打算。这是你一生的道路，所以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这是第一条啊。
那下一问，为什么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？
这是另外一个劝勉，这第二个劝勉也很重要。这个当一个人接受一个全能的神的时候，那他全知全能的神，那这是我们的依靠。我们生活当中，第一有各种各样的困难，我们在这些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一位神来帮助我们，是吧？这是我们一般信主的时候的情形。这个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那你信的这个上帝，你实际上是让，是希望你的生活越来越好。那么，除了你眼前所遇到的困难，还有第二种情况，就是每个人都有生活的梦想。那你怎么样来实现你的梦想呢？有一位大有能力的神，他一定能够帮助你实现你人生的梦想。可是你要抱着这两种这个心态去相信一位神的时候，那你预备的都是 lucky，都是幸运和帮助你的解决啊。那你并不一定做好了受苦的准备，所以呢，保罗和巴拿巴来了之后，这第二件重要的事儿就是劝勉他们做好准备。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而且呢，今天的你们接受的这个信仰，实际上呢是要改变你们的生命。改变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经历很多的艰难，所以呢是要预备他们这样的生活态度。那么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背起十字架跟随我啊。那不仅如此，这个当保罗和巴拿巴被逼迫赶走，甚至被打死的时候，那么这些因着他们接受了救恩的人，一定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患难和逼迫。所以呢，他们在刚信主时间不长，其实就已经进入了逼迫和这个艰难的处境当中去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要坚立他们，要让他们依靠神，接受眼前这些艰难，而且明白这些艰难的意义啊。那他们做这样的劝勉的时候，他们自己受了更大的艰难，更多的患难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的劝勉可以使他们真真切切的接受，也学习他们这两位使徒的榜样，让他们做好这样的准备啊。
那下一问就是，你认为那些门徒听了这样的劝勉会有何感想？
这里边没有描写这些门徒听了这些劝勉是怎么想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推想一下他们怎么想的，对我们是有很多帮助的。那么这些人听了这些劝勉，我们可以想象啊，如果他们要是说这么好的 一位上帝，他大有能力，那我相信他能够解决我眼前的问题，帮助我实现梦想。如果是有人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接受的，那他在今天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有失望，也许有失落啊。那保罗的这样的劝勉呢，难免让他心里头有这样的失落和失望，这是第一种感想。但是第二种感想呢，就是，无论如何，他们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处境，他们因着信受到了这样的逼迫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怎么样解决眼前的这些事情？也许他们手足无措，或者是心里头想不开的时候，那这个两位使徒跟他们讲，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，这是上帝的安排。所以呢，让他们看到进入神的国，这个是他们的盼望。那因着他们的盼望，他们要承受这些苦难的代价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呢，可能转变他们从前的想法。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呢？第三个感想呢，就是当他们能够转过他们的这样这个转念一想，转变了他们的态度的时候，他们会看到这些传给他们真理的这两位使徒，他们承受了比他们更大的艰难，那么也为他们做出了信心的榜样，让他们看见这个真理和建立在这个真理上的这个信心是不同的。那么他们可能因着这样的榜样，他们受到激励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些感想，他们听到了这些劝勉和看到了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，他们这样的感想，正是他们成熟的一个过程。他们的生命成长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，
最后一问就是你有何感想？
对，我们这个推测了这些门徒的感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有什么感想啊？这个我们的感想，从他们身上的感想可以得到一些帮助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是在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里边啊。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，这个得到了福音。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更 lucky，然后那个更得到帮助？遇到患难的时候有神来帮我们。我们有什么不能够实现的梦想，神可以帮助我们实现。如果要这样的话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转变。我们得知道。这个为什么主一次一次的嘱咐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，要舍己，那这些都是有深意的啊。这个我曾经有一位朋友，有一位弟兄啊，他跟我分享，他在信主之前，他觉得他一切都很顺利。他刚来美国啊，他觉得各个方面都很顺利，他很高兴，也是因为这个他就信了主。信了之后呢，他说。当我受洗了之后，我的运气一下就变了。他说一件事一件事的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会来。他说第一件事就是他开车撞了墙。他当时租住一个公寓 apartment，但是呢，他那个因为刚开始学车嘛，对车控制的不太好，结果呢就把那个房东的那个外边的那个柱子，那个墙上的柱子给。撞坏了，把车当然也撞坏了。他说车坏了还得花钱去修，但是房东让他赔那个撞坏的那个柱子，结果他赔了不少钱。他说这个真的是很倒霉，我怎么刚受了洗，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运气吗？上帝不是应该祝福我吗？怎么就这样的灾难就来了？然后他说这还不是唯一的，接着呢。他本来一直很顺利，在申请绿卡，有一个律师帮他，结果律师就给他打电话，他就出了麻烦。这个申请前面都很顺利，然后就开始出现麻烦，要准补材料什么的，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。这个他跟我讲，他说 这个我为什么受了洗，就一下子运气就变了呢？他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一个决定？所以呢，你看，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呢，不是他的运气变了，是他的想法，他没有意识到我信主是会有我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代价。其实呢，经历许多的艰难是为了进神的国，是为了上帝改变我们的身上需要炼净的这些东西，所以这些艰难实际上是对我们有益的。所以呢，每个人当然有不同的感想，但是这是一个机会，大家分享自己的感想，可以从这里得到那个成长的帮助啊。
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组题目。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：保罗、巴拉巴为什么在那些地方建立教会？如何建立？如何选立长老？他们怎样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？这样做的深远意义是什么？今天所学的经文对我们帮助新信主的门徒成长有什么益处？那先看第一问：保罗、巴拉巴为什么在那些地方建立教会？如何建立？
建立教会呢，就是为了信徒的成长。在那些地方都受到很多的患难和逼迫，但是同时那些地方都有很多的人信主。之所以在那里建立教会，就是为了这些信主的人。这个信主的人在教会里可以稳定的成长，教会使他们和上帝保持关系，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属灵的生活。另外呢，在神的话语上建造，不断的成长，再继续的广传福音，这就是教会建立的必要。正是有这么多人信主，所以他们在那里边建立教会。教会和成长，还有传福音，都是连在一起的。这个在这段经文里，不只是保罗在这个在这些宣教的旅程当中建立教会。其实呢，这一段经文是第一次描写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归程回去哈，他们到最后回到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去了之后，向他们汇报整个这个布道的旅行。所以你就看这两位被拆出来传福音和建立教会的宣教士，两位使徒，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教会，他们做的事儿不单单是他们自己作为个体在做，是教会一起做的事儿。所以呢，这个宣教的运动和教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每一个信徒的成长，不管你是一个新信主的一个稚嫩的生命，还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领袖，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教会。这个就是教会的建立教会的需要。那么，也正是因为这个，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啊。
如何建立？
如何建立？在这里边，主要是在第23节上。23节虽然只是一节经文，但是它包含着很多的信息。这个23节说，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，又禁食祷告，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那么，在前边他们说他们回访，回到那些地方去，在那儿传福音和离开都没有提到建立教会啊。但是在这里边说他们在各个教会这个选立了长老，这说明呢每一个地方都建立了教会。这些教会是怎么建立的？教会的定义就是教会就是信徒的集合。那么当他们有了人相信，就有了教会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保罗和巴拿巴一定还做了一些工作。当他们有人信主的时候，他把他们要放在一起，要合在一起才是教会。在一个城里，如果有很多的信徒，这些信徒彼此不认识，那就没有教会。只有这些信徒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教会。所以他们在各地是把这些信徒连在一起，连接在一起。所以这就是一个雏形。但是这次回访的时候，在各个教会里选立长老，有了长老，才有了这个一个有组织的一个教会。那么，长老是牧养者， 和让这个教会发生它的功能，所以就健全了、稳定了教会。所以呢，你看，把信徒放在一起，传了福音之后，有人信主，然后他们把信徒连接在一起，这是第一步；选立长老是第二步，这样教会就建立起来了啊。
那下一问就是如何选立长老？
如何选立长老？这里边只是说他们两个人，你看，主语是他们两个人，说二人在各教会中建立了长老。那你说他们两个是属于哪个教会的？他们两个是属于安提阿，是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的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各个教会里边，他们却是选立别人做长老的人。那这个你看有意思啊。你要是按照今天的想法，我们现在，选立长老有我们的程序，但是程序的最后一步就是会众投票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的时代，我们常常认为投票就是民主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啊。我们现在讲究权利，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教会和政府是不一样的，教会和民间的为某种福利而建立的组织也是不一样的。一个政府是要公平，政府来管理社会、管理人群，所以它要公平。这个公平呢，就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。我不能说我说话比你说话就更厉害，大家都要听我的。那选举呢，是每个人一票，这说明每个人都有权利，每个人权利都是平等的。是代表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可是教会不一样，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公平，教会的存在，因为它不是一个政府，它不管理你，是吧？教会是为了教会的目的，教会的目的是什么？广传福音，敬拜神，然后呢，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，这个是教会的目的。那么在这样的目的之下，你就知道，他不能够首先的去求公平，因为你要贯彻上帝的旨意，行在上帝的喜悦当中，你得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像这三个教会，这三个地方的教会，他们都是刚信主，刚接受了耶稣基，这个谁，保罗他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。那么他们刚信了之后，他们能够有多成熟呢？他们怎么样判断上帝的心意呢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要让这个教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，你必须由生命更成熟的人来决定教会怎么样治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我们看见是保罗和巴拿巴在设立长老，他们选立长老，他们在这人群里头发现，哦，张三李四这几个人，他们是能担当此重任的。所以呢，他们来选立，他们做长老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是这两位使徒在他们所建立的教会里边，他们主动的来设立这些长老。当然，你说他们俩会不会犯错误呢？看错了呢？其实呢，这个当然他们是凡人，他们当然会犯错误，但是呢，避免这样的错误，这里头没有写得很详细。避免这样的错误呢，就是经过印证，上帝的心意经过更大范围的印证。关于如何选立长老，我们在下一课里边，我们下一课就加进来，就是提多书的第一章。提多书第一章，保罗教给他的徒弟提摩太，怎么样在各个教会里边设立长老，那里边有具体的那个标准和具体的设立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在下一课详细的讨论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是建立教会的这两位使徒，他们在各个教会里选立长老啊。
那下一问就是，他们怎样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？
23节说他们这个选立了长老，然后呢禁食祷告，然后把他们托付给所信的主。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他们是个代词哈，他们有可能就是选立的这些长老，他们把这些长老们经过认真的祷告，进食是一种方法， 然后呢，他们的目的是祷告，然后把这些人交托给所信的主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保罗和巴拿巴必须离开这里。当他们离开的时候，那教会的责任就在这些新设立的长老身上。这些长老，你要明白，这些长老也是新信徒，只不过成长得更快。所以呢，他们本来教会的历史都不久，所以呢，这样他们选定的这些，他们就借着禁食和祷告，把他们交托给主，由主亲自的带领他们使用他们。但是这个他们呢，也可能是指所有的会众，是吧？这些教会，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建立了教会，他们传了福音，建立了教会，他们就要离开了。离开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对这些人，就像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看着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，长大，他们都是孩子，他们长得再大，我们可能心里还是不放心。他们处理得好这些问题吗？我们是不是就要跟着他们，一直在帮他们？如果是这样做的话，他们永远都长不大，他们永远都学不会怎么样选择，怎么样做决定，怎么样处理问题。所以呢，让他们把他们交托给主，然后我们从他们生活当中撤出去，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消极的，不能跟你一辈子，不是这样一个单纯的消极的态度，实际上它更是一个积极的，是为了他的成长，为了成长，必须一个婴儿脱离母体之后，必须剪掉脐带，不剪掉脐带，他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是吧？这就好比剪掉脐带，所以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，实际上是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啊。
那下一问就是这样做的深远意义是什么？
这样做的深远意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，是为了让他们独立的成长。这个是我们一步一步把他们带起来，但是呢，他们总有一天要亲自的从主那里得到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旨意不断的成长，所以呢，这种把他们交托给神，实际上是一个他们成长的重要的一个步骤。这里边说更深的意义哈，如果不够深的意义，表面的意义呢，是要做一个安排，因为他们是步道旅行来到这儿，他们必须要离开。所以他们必须要撤出来，可是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呢，是为了他们更好的成长，啊。
那最后一问就是，今天所学的经文对我们帮助新信主的门徒成长有什么益处？
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要帮助那些新信主的人成长，尤其是你给别人传了福音，那他的成长，他在第一个阶段的成长，你是负有最重要的责任，是吧？所以，我们帮助新信主的门徒成长，在今天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最学到的功课，第一个，保罗他们回访啊，回访是为了兼顾他们的信心，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功课。我们要不断的去关心他们，我们带他们信主，或者是我们帮助这些新信主的人，并不一定每天跟他们在一起，也许我们在不同的城市，但是呢，你要关心他，你要回到他的生活当中去兼顾他，这是学的第一个功课啊。他需要，尤其是你带他信主，你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特别的作用，所以你说的话比别人说的话是更有影响力啊。你要兼顾他，兼顾他的信心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兼顾呢，一个是让他们从眼前的这个激动和眼前的需要当中，着眼于更恒长的一生之久的改变，因为这个信仰是引导我们一生的哈，就是恒守所信的道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从一个眼前的需要和期待，愿意生活得更好，更有帮助，来信靠一位全能的神。从这样的一个眼光呢，转到一个为了上帝的心意，为了让我的生命 改变得更合上帝的心意。我们一定会有艰难，我们一定会遇到患难，这些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的。所以呢，这样的坚固，这样的劝勉，是我们需要我们学到的功课。另外呢，就是建立教会，信徒的成长，这个最大的帮助，其实是在教会当中。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让他的每一个孩子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教会啊。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应该明白这个教会对于我们成长的意义，我们也应该明白教会的功能，使得我们的服饰可以帮助到其他的信徒的成长。那进一步呢，就是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，我们有责任建立了教会，我们就应该知道建立教会的意义。我们不光是传讲福音，我们传讲福音，有人信了主之后，帮助他们建立教会。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有人在那个教会来牧养他们，然后让他们不断的成长。最后一个功课就是离开，离开不是说我说走就走，就变成一个甩手掌柜的。那么他们第一次离开这些地方的时候，是形势所迫，他们没有做很好的安排就离开了。这是为什么他们要回访，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要回访，兼顾他们。那么我们在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或者是离开我们所带信主的那些新信主的生命、稚嫩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要做周密的安排，是吧？我们要认真的祷告，把他们交托给神。交托给神是为了他们更好的成长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学到的功课啊。
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题目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，再见。